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。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，指引你前进的路。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，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。今天早上呢，我们又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，来学习主的话语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分享的是圣道查经系列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第47讲，主题是圣餐礼。那么在前面两讲当中，我们谈到了洗礼和洗脚礼，就是第45讲和46讲，我们谈到了洗礼和洗脚礼。那么没有听过的弟兄姊妹呢，能够去听一听。因为洗礼和洗脚礼以及圣餐礼啊，这三个礼节是耶稣在世的时候所设立的这三个礼节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三个礼节啊，是耶稣分别在开始传道的时候以及结束传道的时候所设立的。耶稣30岁开始传道之前，那么他首先来到约旦河受约翰的洗，给我们设立了洗礼这一个礼节。那么在耶稣传道结束的时候，在他被捕之前，那么在那一个不知名的楼上，耶稣设立了洗脚礼和圣餐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在世的时候给我们设立了这三个礼节。所以因此啊，这三个礼节是我们教会的三大礼节。我们也遵照耶稣的榜样来举行这三个礼节。因为耶稣告诉我们，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啊，我们要分享的是这三个礼节的最后的一个礼节，圣餐礼。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说感谢主，赞美主你的恩典，因为主你的名是配得称颂配得赞美的。主你在世上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，你给我们设立了美好的神圣的礼节，让我们今天信靠主的人能够举行这些礼节，具有属灵的意义，来纪念主你的救恩。主啊，今天我们要学习圣餐礼，求主让我们知道圣餐礼的含义和教训，让我们可以知道主你的救恩是何等宝贵，让我们常常纪念主的死，让我们常常领受主的圣餐，正如主你告诉我们的，让我们吃主你的肉，喝主你的血，就有生命在我们里面。救主啊，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交在恩主手中，愿主带领保守，让我们进入真理，不遇见试探。祷告祈求不配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今天啊要分享圣餐礼这一个主题。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有割礼，那么我们新约时代呢有洗礼，洗礼就代替了旧约的割礼。那么在旧约时代呢有逾越节，那么我们新约时代呢有圣餐礼，圣餐礼就代替了旧约的逾越节。那么洗脚礼呢是一个小型的洗礼，耶稣告诉我们，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所以洗脚礼是建立在洗礼的上面，只有受过洗礼的人才能够参加洗脚礼，并且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所以呢，洗脚礼它也是一个洁净性的礼节，并且只有领受过洗脚礼之后，我们才能够领受圣餐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，这三个礼节是连在一起的。洗礼啊，就是受洗，是加入教会的大门。透过洗礼，我们能够进入教会，成为教会的一份子。那么圣餐礼呢，是丰富教会的生活。但是我们信耶稣之后啊，我们还是会有软弱。那么这一个时候呢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那么这一个呢，就是洗脚礼的意义。那么圣餐礼有什么意义呢？旧约时代有逾越节，新约时代有圣餐礼。那么旧约的逾越节有什么含义啊？ 第一个，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百姓他们出离埃及的那一个晚上，上帝要击杀埃及的长子，所以因此呢，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他们要牵一只羊羔，在傍晚的时候宰杀，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。那么到了晚上，灭命的天使啊，经过他们的房门，看见门上有血，那么就会越过去，被称为逾越。所以那一天晚上，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，埃及的长子被击杀，他们的长子得蒙保全。所以逾越节是纪念上帝的拯救，拯救他们出离为奴之地，拯救他们获得自由。所以逾越节是纪念他们出离奴隶获得自由的一个纪念。这是第一个。那么第二个方面，逾越节也是预表耶稣的被杀献祭，因为那一天所杀的羔羊是代表着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。天使因为门上的血就保全了他们的性命。那么同样，上帝也会因为耶稣的血而保全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逾越节有两个含义。那么第一个含义就是纪念上帝拯救他们出离埃及为奴之地获得自由。那么第二个含义呢，就是预表耶稣的被杀献祭。所以呢，一个是向后回顾，一个是向前展望。那么同样的，圣餐礼也有两个含义。圣餐礼的第一个含义就是纪念主的死，就是纪念主的牺牲，也就是纪念主的拯救。因为主的被杀献祭，我们才能够获得拯救。纪念主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释放出来，让我们能够获得自由，不再做罪的奴仆，乃是成为上帝的儿女。这是第一个方面。那么第二个方面是展望到耶稣的再来。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，在天国里和我们喝新的那日子，保罗也说直到主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餐礼的第二个意义就是仰望耶稣的第二次再来，能够在天国与主喝新的那日子。所以圣餐礼的意义，第一个就是向后回顾耶稣的救恩，纪念他的死。那么第二个就是向前展望耶稣的第二次再来。现在请大家翻开圣经，在马太福音的26章，我们读26节，读到第29节。在马太福音的26章的26节读到29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福就掰开，递给门徒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，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，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但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耶稣设立了圣餐礼的礼节，在那一个不知名的楼房上，耶稣和门徒领受了最后的晚餐，他设立了这一个圣餐礼节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再也不需要遵守逾越节了，而是以圣餐礼来代替旧约的逾越节。那么这里面呢，耶稣也谈到了圣餐礼的含义，一个是纪念主的死，那么另外一个是展望在天国喝新的那日子。那么圣餐里的饼是代表什么呢？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。那么圣餐里的杯是代表什么呢？耶稣的宝血为我们而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我们再翻开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节读到26节。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到26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掰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餐里的含义，那么保罗告诉我们，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纪念主，纪念主的救恩，纪念主的死，只等到他的第二次再来。所以圣餐里的含义，一个是纪念主的死，那么另外一个是展望到他的第二次再来。正如保罗说，只等到他来，在天国里与主喝新的那日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啊，我们为什么要常常纪念主的死呢？常常纪念主的救恩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都很软弱，我们生活在这一个罪恶的世界上，我们不知不觉就被这个世界的影响所沾染所影响了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需要常常的仰望耶稣，常常的默想耶稣。所以圣餐里是把我们的心从世界上拉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怎样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的这种影响呢？我们怎样保守自己更加爱主，追求天国呢？就是要纪念主的救恩，纪念他的死。当我们纪念主的救恩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到，我们都是重价买来的，我们的救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了赎价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我们不再属于自己，乃属于替我们而死的主。所以每一次领受圣餐，我们都会更加的亲近主，更加的爱主，与主更进一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再讲一讲圣餐里的饼和杯都是怎么样，都是没有酵的，必须是没有发过酵的，被称为是无酵饼和新鲜的葡萄汁，是没有发过酵的葡萄汁。刚才我们读过的马太福音的26章29节就告诉我们，耶稣说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告诉我们很清楚，这一个是葡萄汁，是没有发过酵的。所以圣餐里我们不能够图方便买红酒，不能以红酒来领圣餐，因为它是发过酵的。那么为什么要没有酵呢？弟兄姊妹，圣餐的饼和汁为什么要没有酵啊？因为酵在这个地方是代表罪恶，就好像逾越节一样，逾越节的这个饼呢，也必定是没有发过酵的。所以无酵饼才能够代表耶稣他无罪的身体，因为饼是预表耶稣的身体，所以无酵饼代表耶稣无罪的身体。那么如果用有酵的饼，发过酵的饼或发过酵的葡萄酒的话，那么等于是亵渎了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5章7节读到8节，哥林多前书5章7节到8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既是无酵的面，应当把旧酵除尽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，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。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，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，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餐的饼必须是无酵饼，圣餐的杯必须是没有发过酵的新鲜的葡萄汁，它代表着耶稣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在彼得前书1章19节，请翻开彼得前书1章19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必须是无酵的饼无酵的杯，才能够代表耶稣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 所以论到这个饼和杯啊，是代表着耶稣他的身体和宝血。那么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吃呢？因为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，从天上降下来要吃生命给世界的。耶稣告诉以色列百姓啊，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。我们可以读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，我们读第32节、33节。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32到33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来的真粮赐给你们。因为上帝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弟兄姊妹，这里面谈到了真粮，这个真粮是指谁呢？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上帝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真粮。我们再往下面读第49节，我们从第49节读起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，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，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耶稣说，我是在这里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我们读到第55节，耶稣告诉我们啊，他说，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领受圣餐，就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，就有生命在我们里面，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与基督有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餐里乃是与主的相交，就是与主碰杯，与主相交，在主里面与他联合。那么另外呢，不单是与主相交，也是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相交。所以圣餐礼呢，是一个相交性的礼节，就是一个能够使我们交通的礼节。我们请翻开哥林多前书第10章16节到17节。哥林多前书第10章16到17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？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？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领圣餐啊，是有几个饼几个杯呢？一个饼一个杯，无论有多少人都是一个饼都是一个杯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只有一个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因为领受圣餐，我们就在主里面怎么样合而为一，彼此相爱，成为一体了。所以我们领受圣餐啊，我们要放下我们的一切仇恨，除去我们中间的一切是非纷争，让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彼此相爱，彼此联合，成为一体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谁能够领受圣餐呢？就是领受圣餐的资格，谁可以领受圣餐呢？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受过洗的人，就是受过全身入水洗的人才可以领受圣餐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要自我省察的人，认罪悔改的人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11章27到29节，哥林多前书第11章27到29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，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着饼喝着杯。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 这里面谈到了一个按礼吃主的饼喝主的杯。什么是按礼呀？这个礼是什么呢？就是要自我省察，先认罪悔改，先反省自己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吃的并不是普通的饼，不是普通的杯，而是象征耶稣的宝血和他的身体，让我们知道主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好除掉我们的罪，所以因此我们要自我反省，认罪而悔改。不要像犹大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犹大耶稣给他洗脚了，可是犹大有没有悔改？犹大没有悔改，对他来说毫无益处。那么不但给他洗脚了，而且犹大还和耶稣同桌吃饭。耶稣说，与我同桌吃饭的人用脚踢我。所以我们今天领受主的圣餐，与主同桌吃饭，那么我们就要先自我省察，放弃罪恶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地上借着这个礼节能够与主相交，那么我们更盼望啊，将来在天国里能够与主面对面同桌吃饭。正如保罗说，只等到主来。那么耶稣也说，在天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那一个日子被称为羔羊的婚宴。那一个时候啊，耶稣他要再一次束上带子，要服侍每一位得救的人。因为耶稣说，将来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。所以将来有许多人来，这许多人是没有人可以数得过来的人，这是得救的一大群人，在天国里啊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与我们的救主呢一同坐席。好，我们最后来看一节圣经，在路加福音的第12章35节到37节。在路加福音的第12章的35节到37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腰里要束上带，灯也要点着，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，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，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束上带，近前伺候他们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应许我们，将来他会亲自束上带，要再一次亲自服侍每一位得救的人。但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呢？今天我们要警醒预备，警醒等候。耶稣说，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今天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警醒预备。什么是警醒预备？怎样警醒预备呢？就是要警醒祷告，每天都要殷勤的祷告，阅读圣经，与上帝交通，渴慕属灵的事情，去默想耶稣的救恩，靠着主的恩典过一种不犯罪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此的警醒啊，那么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怎么样进去和他一同坐席，他要亲自服侍我们每一位得救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愿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能够身在其中，都能够在天国与主一同坐席。好，感谢赞美主的恩典，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，愿主赐福给大家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主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你为我们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流出你的宝血。主啊，今天我们领受圣餐，我们要纪念主你的死，直到主你的第二次再来。我们要吃这饼，喝这杯，我们要常常纪念，常常去默想主你的救恩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再属于自己，而是单单属于主。让我们也能够盼望主你的第二次再来，能够在天国与主喝新的那日子。救主啊，愿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今天能够警醒等候，警醒预备，直到主你的第二次再来。愿你来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也不失落。感谢主的恩典，祷告祈求不配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